从箴言第八章第一节看起，智慧岂不呼叫，聪明岂不发声？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站立，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大声说，众人呐、啊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说，愚蒙人呐、啊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，愚昧人呐、啊，你们心里当明白，你们当听，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我的嘴憎恶邪恶，我的口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弯曲乖谬乖僻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，得知事的以为正直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比较。我智慧以灵灵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。好，这里其实前面所呼喊的就是，哎呀，大家要听智慧的话，又也就是讲人要听上帝的话，人要敬畏上帝啊，人要把智慧看得重啊，而这个智慧是敬畏上帝，所以人要看重上帝啊。看重上帝，在十三节又讲，就是啊，恨恶邪恶。我想今天在教会也很少听到，我们常常讲看重上帝了，但是恨恶邪恶大家都不太敢讲，也都不太想讲，因为这个时代甚至否定有邪恶的，好像大家都是好人，都是无辜的人，都是可怜的人。而我们承认有可怜的事，但是我们不要说没有邪恶，是有邪恶的。第十四节，我有谋略和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，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。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，都是借我掌权。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丰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。我的果实胜过黄金，强如金晶。我的出产超乎高银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，使爱我的承受祸财，并充满他们的福库。这我们又总是都可以看到所谓成功的神学，敬畏上帝，神就让你荣华富贵嘛。我们再解释一次哈，成功神学是有真实的地方，信靠上帝，神给我们的祝福一定包括这些，但是在今生主要是指我们内心的，外面的这不一定啊。不信主的人也可能有更大荣华富贵，而信主的可能一生艰难。我们也不能够说信主的一定就一生艰难，不信主的一定就荣华富贵。不，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很准确的是按照数学的百分比在这样或这样，很多我们难以了解的，很多我们又觉得是很对的。那不信主的人就说，所以上帝并不可靠，我们却在这种含糊中间，我们更清楚看到上帝的真实。好，第八章二十二节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出生，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曾出，未有之先，我已出生。我已生出，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、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哪里？他在深渊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。各位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就是在以前这种神这种观念里面，上面我们天上面有个硬硬的顶的。有一个硬硬的壳，这个壳是透明的，那个叫穹苍，壳一破水就流下来了。然后我们的地呢，也好像浮冰一样哈，底下都是水的。这个浮冰一破，或者这个船一有个漏洞，水就进来了哈。这不要说圣经是不合科学的，这就是大家能够了解的现象是这样啊。大气层可以说像穹苍一样， 这个神让水下下来的时候，你要说天破了也没有什么不对啊。水上来的时候，你要说地或者地的柱子受到了影响，以至于水进来，这没有什么不科学的，这就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嘛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也很真实。二十九节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得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荣耀，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啊，这个智慧呢，像个小孩一样，像个工程师一样在那里跳。很多早期的学者就说，这个是教父，就说这是指着耶稣哈，指着那个道那个话。我现在人都不太同意这一点，但我也看不出这里不可以指着耶稣哈。不过他在这里主要是在形容那个智慧，上帝创造世界的智慧。智慧当然是指着耶稣，从神学来讲哈。这里有没有作者就刻意这样表达，那我们倒不一定要这样去说哈。32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，要得听教训的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哦，让我们敬，其实这不是重点，还是不是喜悦智慧，而是敬畏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，喜悦耶和华，就一定是喜悦研读他的话语，研读他的话语，我们就有那个生活的智慧啊。研读当然需要背十字架，需要为主受苦啊。如果我们不遵循神的律法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自取灭亡。第九章第一节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，宰杀牲畜，调和止酒，设摆筵席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，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，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的酒，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，并要走光明的道，斥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，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，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，指示义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借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岁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亵渎，就必独自担当。好，这里其实跟新约耶稣讲的很像哈，智慧打发人，要人来吃来喝，啊，你来我这里嘛。那新约就讲到说，好像天国就好像上帝或一个君王在邀请人来吃喝，整个上帝的恩惠和慈爱，认识耶和华始终是以这个福音的方式呈现出来。你们来啊，白白的给你们这一切啊，你们在死亡、饥饿、羞辱等等当中来到这里，来到神这里，来到智慧这里，来到天国宴席这里，白白的邀请，你就来啊，你就信啊。大家为什么不来？看不起这些，轻看这些，没有看到这个宴席的宝贵，没有看到智慧的宝贵，另外一方面没有看到自己的贫穷和可怜，所以就轻看这些。那这些人呢，不肯来，不肯听，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些人拒绝听到责备哈。这个对亵慢人责备哈，要不要责备呢？这有的时候要责备啊，免得他自以为聪明，有的时候不要责备，免得你自己痛苦麻烦啊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，看起来有些人就说矛盾，其实也是没有矛盾，一点都没有矛盾，只是有的时候要明智一点，有的时候耶稣也闭口不讲，有的时候讲很多哈。我们在效法的时候，在学习的时候，也要有智慧，求圣灵来引导我们。让我们对于亵慢人，我们只有求主让我们自己不要做亵慢人嘛。你看历史上包括皇帝们，哎呀，对于忠臣在对他的指责能够听进去的很少。不过我们也要说，责备皇帝的说的对的也不一定都有 我看很多很迂腐的人讲一些话也是并不智慧并不正确的哈。不过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智慧人，智慧人就是愿意受教，愿意谦卑，最重要是听上帝的话哈。不高举自己，总觉得自己的不足而去依靠上帝。好，我们看第九章的十三节。愚昧的妇人喧嚷，她是愚昧一无所知，她坐自己的家门口，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，呼叫过路的，就是直行其道的人，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，又对那无知的说，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人却不知道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。哈，这里也很有意思啊，把荡妇说成是一个愚昧的妇人，荡妇是愚昧的妇人。这也跟苏格拉底的传统有点像哈，就是无知是罪恶，有知识有智慧就不犯罪恶。这我们也能够了解了啊，不过我们也要强调说，有知识有智慧，很多人也会犯罪啊，这两个解释都是对的，都如果我们把无知是罪恶，想到对上帝的不认识是罪恶，那是对的。如果我们说有智慧有知识人会犯罪，就是那个知识和智慧只是指 IQ 而已，只是指书本上的知识而已。箴言第十章第一节，所罗门的箴言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这哎呀，这里面也讲到是孝顺，这里面也讲到人，这是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的一句话哈。当然了，智慧之子也不一定使父亲欢乐，如果父亲是愚昧的，愚昧之子也不一定叫母亲担忧，如果母亲也是愚昧的啊，就是这不一定，这只是指一个原则吧。我们要孝顺，我们要做聪明智慧的事情，我们要走正道啊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是啊，不过大家都想要暂时的快乐，所以很多还是继续在走那个不义之财。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，我们又不能公义，我们再一次说要因信称义才行啊。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。诶，是啊，这是真实的，我们再讲一次，这我们会不断的重复，圣经上的应许在今生主要是指内心的。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，的确有义人还是饿死了，不是神的话不真实，但是义人的心中一定是不饥饿的。恶人所欲的神会把他推开，但是在外在的很多时候恶人所要的都有嘞，但他心里一定不会有啊，心里不会有真的平安。手懒的要受贫乏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啊。你看新约旧约里都讲到勤快啊，不要懒惰。福祉临到义人的头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这我们也说再一次是内心的，福祉临到义人的头是指他内心，并不是说义人就一定有物质上祝福。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他心中是邪恶的，他表面上口里也可能会说一些好听的话。第七节，义人的纪念被称赞，恶人的名字必朽烂。这也是今生看得不完全的，义人一定被称赞吗？恶人名字被朽坏吗？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义人被说成恶人，恶人被说成义人？我看这个我不要提出来了，我们在政治上最容易看到别的党派的，我们都觉得是可恶的，别的敌人我们都觉得是可恶的，没有想到自己的邪恶。基督徒我希望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哈，人间的善良正义有，但是那是相对的啊。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人神绝对的义的话，我们看这些都看得很多的扭曲啊，或者是模糊。第九节，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，走歪曲道的必致败路。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，口里愚昧的必致倾倒。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 这里我们也还是说，不是说你讲话的口要多有智慧，而是你的心，因为很多人是左口笨舌，但是他心很好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生命之道。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无知人背上受刑杖。智慧人积蓄知识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。我们还说这些经文，你觉得可以在今生马上应验吗？愚妄的狗素质败坏，有的时候不败坏。这我各位提醒，这愚妄不是说 IQ 低啊，有些人 IQ 很高，不敬畏神，他是愚妄，但是他的败坏可能很晚才来到，他的王朝可能很晚才复王。好，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，在今生在内心中所呈现的比较多。恶人就算他的国度、他的公司没有败亡，他心中也已经败亡了。义人就算他外在的环境不好，内心还是蒙福的。十五节，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，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。这不是说富户好啊，这是描述一个现象。十六节，当然也不是说富户坏哈。义人的勤劳自生，恶人的进项自食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为气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，口出残榜的是愚妄人。这些我希望我们自己也都能够想一想哈。为气责备的是失迷了路，那得看那个责备是不是好的哈。隐藏怨恨的哈，这我想我再一次说，好像这不一定是好事啊，他不一定是在称赞这件事。你把怨恨隐藏起来，可能是你要报仇要报复，你有说谎的嘴啊，这说的是很明显的现象。也就是说隐藏怨恨不一定对，隐藏怨恨可能是在伺机报复哈。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口出毁残榜是愚妄的人，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话。如果要责备人的不对，用爱心用智慧责备他，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当面而不是要在背后讲，可能有时候也是当面而不是在众人面前讲。第十九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这句话我想我们都需要多多的记得哈，但我们常常还是多言多语了。二十节，义人的舌乃似高营，恶人的心所知无己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好，这也是人家常常引的话，我们相不相信？相信是神的话，但是耶和华赐的福我们就没有忧虑吗？耶和华赐我们生活没有忧虑吗？我还说我们心中是平安的，我们心中尽量的平安，有至终的平安，不能夺走的平安。但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没有起伏的啊，没有风浪的。二十三节，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，义人所怨的必蒙应允。各位也一样哦，我们能够说这句话一定会实现吗？恶人怕的不一定临到他，义人所怨的必蒙应允，这只有在将来完全实现，在今天是内心的呈现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惧怕，让我们只是敬畏神，让我们喜悦你的道路，使我们蒙福。主啊，给我们平安，让我们脱离这险恶的世界，让我们在世界生活的时候有智慧跟随你。求主帮助，求主扶持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